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创世纪第一次提到圣灵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在一章二节那个地方提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旧约第一次提到圣灵是他运行在水面上，创造出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可是第二次提到圣灵呢，是在二章七节。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提到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个生它原文的意思是存活、复活。那这个气原文的意思就是气息，就是灵，就是灵这样子。所以呢，耶和华神他把生命的灵吹进人的鼻孔里面，这样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这样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人犯罪以后就失掉了他的灵命，所以人就没有什么属灵的感觉，他一定要被圣灵重生，他必须被圣灵再生一次，他才可以得着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他需要靠着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要靠着基督的灵他才能够重生。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圣灵重生了我们是很奇妙的。还有你记不记得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这样讲，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就是使人重生得救的生命之灵。而主耶稣吹一口气的动作跟刚刚我们所读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两个动作都很像，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从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灵就参与在其中，等到人堕落之后圣灵又参与使人重生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圣灵重新创造我们，把新的本性吹入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他做工在一个新造的人身上，他不只是恢复亚当所有的完善，还给他一个更高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七到四十九节他这样子讲，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的，就是亚当。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那亚当的生命只能说是属人性的，可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属神性的。新约中常常有一个名词说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人他并不是指着最坏啊属情欲像畜类的人说的，其实这个属血气的人的意思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他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没有属天的生命在里面的人就叫做属血气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他这样子讲， 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属血气人完全不懂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重生了，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在他身上，他一生继续的追求圣灵充满，他的眼目常常充满了耶稣，他时刻的依靠耶稣，他与耶稣基督越来越联合，与主成为一灵，这样才是属灵的人，他才能够看透万事万物。所以圣灵他不但重建人的灵，而且他一直在我们里面预备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合适成为神的居所。那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你必须时刻仰赖神而得着的生命，就像花朵他需要仰赖太阳给他阳光他才能够成长，或者像一个小孩子他非常仰赖他的妈妈他才会成长。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次聚会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依赖性在我们身上，我们时刻仰赖神的灵而活，我们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也不敢依靠自己的感觉，我们必须时刻仰望耶稣，依赖神的灵而活。所以主耶稣他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赐给他们自己的生命之灵。主耶稣这个动作就是盼望他们明白，门徒一生必须仰赖圣灵而活，每一天必须学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仰赖圣灵活着。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当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灵就给耶稣智慧，提醒他他读过的生命记上面的话。所以主耶稣跟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主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有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的灵而活着，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所以人有灵魂体三部分，灵是一个接触神的器官，可以赞美神、敬拜神、与神有交通，还有人有魂，就是意志、思想、感情，还有人有身体。那按着一个正常的情形，人的灵应该要掌管魂，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应该是降服于神，让灵来掌管，灵比魂高尚，所以灵在人身上应该居首位。那属血气的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魂居首位，所以这个属血气的人他的心思在管辖人的灵跟身体。所以雅典一个能言善道的知识分子跟非洲野蛮人一样，都是属血气的人。可是属灵的生命不一样，他的身体、他的魂、意志、思想、感情是伏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而魔鬼呢，他就是想要夺走人的生命，他会用各样的方法败坏人的意志、思想、感情、身体。魔鬼想办法要让一个人意志很软弱，他没有办法顺服神，他想办法让这个人的情感很混乱。还有呢，有时候他让人的头脑充满垃圾思想，这个是很严重的污染，让人的头脑充满垃圾思想。有一个 很有名的励志演说家跟作家叫金克拉，他在他一次的演讲当中，他就问他的观众一个问题，说你会让一个人带着一大袋垃圾走进你家然后倒在客厅吗？然后他停了一下，要让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一定有许多的听众心里想说，当然不会，干嘛问这种笨的问题啊。好，他显然准备好要拿出他的主要论点了。一两分钟后他说，答案是不会的人请举手，全场的人都举手。接下来他要问一个问题，你会让任何人把垃圾倒进你的心思吗？ 他就停下来了，要让大家思想。好，第二个问题他没有请大家举手，因为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会。我们会让别人还有流行文化周围的许多世俗的想法，这种垃圾一直倒进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只是不像有人把垃圾倒进你家客厅那么具体可见而已。可是呢，你的确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过滤每一天所接受的大量信息，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的确颇高的比例是可以过滤掉的。更要紧的，你不但可以选择输入的源头，也可以选择内容。金克拉这样讲，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是因为你让什么样的东西进入你的心思里面。那既然你让什么样的东西进入你的心思里面，你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那你最好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每一天你选择让那些东西输入你心思的东西是好的吗？第二，我有没有让垃圾倒到我的心思里面？早期电脑跟通讯科技有一句老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叫做 GIGO, 垃圾进来垃圾出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错误无意义的资讯输入电脑，那电脑输出的资讯当然也是错误或是无意义的，这个就叫做垃圾进垃圾出。同样的，如果你是常常让那些负面的污秽的恶意的刻薄的低级的庸俗的讯息进入你的心思里，垃圾进来了，那么你的价值观跟言行举止也都是负面的污秽的刻薄的低级的表现出去，这个要垃圾出去。好，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他礼拜六整天都做这些事，这些事情是现在你会常常看到的。礼拜六呢，他玩四个小时的暴力电玩，杀死更多的人，炸掉更多的建筑物是他玩的目标。然后他花三个小时去上色情网站，花三个小时在那里收发电邮简讯，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甚至充满淫词妄语误会嬉笑的话。你想他后来会成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地检查自己。我常常在那里用手机用 DVD player 看影片或看电视的时候，我到底看什么节目，或者我在读东西，我读书我读什么样的书，我上网的时候我在浏览什么样的网站内容，我打电玩的时候我玩的内容是什么，我出去跟朋友见面，曹牧师说是你要有一些朋友，但朋友实在是需要选择需要过滤。你出去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你到底跟朋友聊什么？你们一起做什么？你在那里收发邮件简讯的时候，你收发什么讯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跟生活，他不是让圣灵掌管，他只是凭血气照自己的喜好去生活，我告诉你，这个人很容易吸收一大堆的垃圾思想，然后他就会发现他离神越来越远，灵性堕落。有时候父母不晓得说，我那个乖巧的儿子常常上主日学啊，怎么长大又变成这副德性？当然是有原因的。他吸收一大堆垃圾思想，就离神越来越远，灵性堕落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天真可爱的十岁男孩或女孩，他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怎么会变成残忍的恐怖分子？因为在六年的时间，他的心思天天被灌输错误的思想，愤世嫉俗的讯息，整个人被污染了，垃圾进来了，所以垃圾就出去，表现出来这个样子。好，我们再把刚刚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把这个 G 改成 good in, good out, 好，就是好东西进来，好东西出去，哎，那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常常让这些正面的、真实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和善的、奋发向上的资讯输入你的心思，好东西进来了，哎， 那么你的价值观、你的言行表现出来就是正面的、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和善而向上的好东西出来了。好，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礼拜六整天做下列事情，每个礼拜六他花两个小时读圣经祷告，花两个小时上网是为了学习啊，学习他有一些功课上的需要，他在学习。他花两个小时跟他的家人朋友谈论那些有意义又正面的事，享受那个相聚的好时光。然后他花两个小时参加聚会，总共是八小时的好东西进来了。如果他每个周末都是让清洁的东西进入他的脑海跟他的心灵，日积月累，他身上当然会反照出圣洁的荣光。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每一天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每一部分一直在学习，要让圣灵居首位。圣灵一有光照，我们一定要顺服。在台湾福音书房的造就故事这本书提到，有一个董弟兄，他在民航公司工作，公司呢就发了一套新的西装制服，是香港定做的，料子非常的好，所以董弟兄就很喜欢穿这套制服，很爱护他，不管走路坐下都很小心，一定不要让他的西装被弄脏扯破。结果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是在享用衣服，而是在看守制服。有一天呢，这个董弟兄正好坐在位置上办公，有一个工友他端了 一碗那种油腻的肉汤从他旁边经过，正巧一个同事也从旁边经过，两个人不小心撞到了，结果肉汤洒出来恰巧溅在董弟兄的新制服上。董弟兄一开始当然有一点懊恼，可是他立刻好像得着圣灵的光照，他觉得是主在对付他，太爱这套新制服了，所以他不敢怨天尤人，他也没有让这个女工友帮他清洗西装，虽然这个女工友一再的表示，他反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要这么爱这套制服。这个叫做顺服圣灵的光照，对不对？一个人有圣灵的光照，他不但不怨天尤人，反而感谢神这样对付他。那个时候他那个年代台湾的中央日报刚刚出版，有人就把这份报纸给他看，他发现这个中央日报在连载花木兰，他就很喜欢看，每次报纸 一到就先看，好，有时候漏送了，董弟兄就会跑去别的地方借来看，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读经祷告的时间要看花木兰。可是呢，后来圣灵就光照他，他觉得他的心这样被花木兰霸占实在是不对，因为好像爱花木兰过于爱耶稣跟爱圣经了。从此以后他知道他要悔改，他宁可没有时间看花木兰，也不要牺牲读经祷告聚会的时间，他要让圣灵真实的掌管他的生命跟生活。我们也一样，也许你不看中央日报，可是你有没有在那里一直看连续剧？有没有一直在那里看日剧、韩剧？有没有人去玩宝可梦？结果没有时间灵修、读圣经、聚会，那这个就很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宁可没有时间看这些、玩这些，灵修聚会的时间是绝对不可少的。你知道那个 Apple 苹果的执行长贾伯斯，他提到自己的小孩这样讲，他你知道他发明了这些我们现在很喜欢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跟纽约时报的记者 Nick Bilton 这样讲，他提到他的小孩说，他们还没有用过 iPad， 我不让他们在家里接触太多科技玩意。他发明的东西，他不让他的小孩玩的。好， 他说他们还没用过 iPad， 我不让他们在家里接触太多科技玩意。所以很多科技公司的执行长都严格规定自己小孩接触荧幕的时间，放学后他不准他们随便使用任何的科技装置，只能在他规定的时间稍微解禁一下，也许为了某一些需要。所以你看这些科技公司的发明人，那个大老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当中的家长一定要小心，不要让你的小孩一直卷入这些东西进去。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趣，这是他们调查我们的小学生一直到大学生，他们说呢，国外网络成瘾的比例是在10%以下，台湾高达22%，成为全球网络成瘾最严重的国家。所以你看台湾垃圾进来一大堆，所以垃圾在出去的时候可以堆积成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光照，清除垃圾。你要顺服圣灵的光照，清除你家中的垃圾，你脑海中的垃圾。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亚当跟夏娃犯罪，他违背神的命令之后，他们受了咒诅，被赶离伊甸园。结果呢，伊甸园的东边有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让亚当跟夏娃没有办法回头去摘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宣信博士认为，基路伯在圣经中是代表神的同在和神的爱，也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跟位格。所以你看基路伯有四个脸面，有狮子、牛犊、人跟飞鹰的脸面。所以那个狮子的脸就是代表主耶稣的王权，那个牛的脸面是代表主耶稣的劳苦牺牲，然后那个人的脸面是代表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还有飞鹰代表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那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出现在亚当夏娃面前，其实是在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呢，还会再把这个乐园的产业赐给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生命树不会永远失去，有基路伯在那里指示他们怎么样可以再恢复，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功效。那么宣信博士认为，这个四面在那里转动发火焰的箭，是神用特别的记号代表他自己跟圣灵。这样看来，箭不光是审判的意思，也表明了恩惠，是在救恩之前有审判，有神的公义，不让罪人享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是同时也指出将要来的救恩，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还有圣灵要为罪人打开这个救恩的门。所以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可以说是十字架的一个表号。你看那个箭这样在转的时候，你远远看去真的很像一个十字架在转。必须先有审判，然后才有恩典，生命的门路就是死。所以人的救性必须先得着圣灵的光照，让这个箭，圣灵的箭刺死你，才能够进入乐园，新的乐园，享受生命树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所以这把圣灵转动发火焰的箭，是特别代表圣灵有致死的权柄。箭就是死，代表死，而死是耶稣基督救恩最深的启示。十字架不但是代表主耶稣的死，也代表我们的死。主耶稣把我们这个救人赎血气的人 带到十字架上与他同定。所以没有十字架，人就没有办法进入永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而且活在咒诅之下。人这种天然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完全是恶的，因为不服神，也不受圣灵的管制。所以这把发火焰的剑等着要毁灭人的己生命，好叫人可以进入伊甸园，到生命树那里去。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跟神合作，甘心把我们天然的己生命交给圣灵发火焰的剑来致死，甘心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献给神，向神降服，定义全所有奉献，完全让神来掌管。可惜呢，有许多的人就是有一件他不愿意献上的事，有一件就是他心里头最不肯放弃的，想要留在他里面私下保留。比方扫罗，这个旧约时代的扫罗，他作战实在勇敢，打败亚玛利人，把他们的王亚甲抓来，把敌人的产业都掳来。可是呢，他私自留下了掳物中上好的牛羊，他说是要献给耶和华神的。他也怜惜那个亚甲王、亚玛利王、亚甲王，他没有照神吩咐他的要灭尽一切。所以你就发现扫罗这个人意志没有向神完全降服，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撒母耳在扫罗面前把那个亚甲王给杀掉了，然后他跟扫罗讲一件事，在撒母耳记上的15:22-23，撒母耳记上的15:22-23，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底下我们一起来读，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悖逆神，不顺服神，你的罪跟行邪术是一样的。你顽梗的罪，你违背神的命令，跟拜虚神、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意志不肯向神完全投降，不知不觉他就会在他生命或生活当中一些大小事上给顽梗悖逆的罪留地步。人他不肯全所有奉献，他不肯完完全全顺服神，他总是会保留心中一件事情。如果他愿意把这件事情献上，心里头的挣扎争斗就会过去了。可是他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完全献给神，这个人很可能一生都在逃避神的旨意。一个弟兄他这样跟牧师讲，他说他很多年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到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牧师看看他的面容很诚恳，知道他心里面一定有什么阻碍，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这个弟兄被牧师这么一问，脸上就显出愁容了，所以牧师就知道他真的没有完全奉献。他说，你一定要把心里头最末了的一件献给主，无条件的顺服主。这个弟兄说，我不敢。这个就是许多人没有办法过得胜的原因，没有办法过得胜生活的原因。他总是有一件事情不敢完全顺服神，有一件事他不敢无条件顺服神，有所保留。所以你会发现，胆怯的人他害怕这一把圣灵发火焰的剑，对不对？他害怕神这一把良善的剑。可是那些心存勇敢，愿意向自己完全死掉，完全顺服神的人，他们是很聪明很快乐的人。他们会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最近有人 拿给我那个盖恩夫人的自传的全译本，以前我知道福音书房出了新乡的末了，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完这本书，可是最近有人把全译本是整个都没有删减的，我反而把它全部看完了。我觉得盖恩夫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不管我多么苦，我就是要让我的老自己完全死掉。他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己完全的湮灭，要完全的顺服神，无条件的顺服神。我觉得这个就是盖恩夫人的自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宁可受苦，我也要让我的老自己完全湮灭。所以弟兄姊妹，你敢不敢死掉？你愿不愿意把你心中、生命中、意志中抗拒你灵性更进步的那个己，不晓得是哪一件事情粘在你的老我上面，交给神，拿出来交给死。这一步完全是凭着信心的。保罗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意思保罗说，你要认定我已经死了，你看自己是我已经是一个已死的人，所以我绝对不再跟我的己生命挂钩，不要让我的老自己的想法、天然想在那里搞来搞去啊，跟他盘旋，想来想不，我不跟己生命挂钩，我就是要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圣灵像发火焰的剑，这把剑两刃是什么你知道吗？一边就是看自己是死的，另外一面就是完全顺服。这一把剑它的这个刃的两面是什么？就是完全顺服，看自己是死的。如果用甘夫人的话来讲，就是己的湮灭，完全顺服。好，所以你就发现圣灵这个转动发火焰的剑帮我们引进复活的生命。这个圣灵发火焰的剑要把你身上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给割掉，可是不伤我们的灵。就像一个医生的妙手，他用他的手术刀可以把有问题的东西割掉，一点不伤血管肌肉。只有圣灵可以分别善恶，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圣灵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可以探出我们的罪来，圣灵借着神的道要光照我们身上还有不干净的地方或是不顺从的罪。圣灵的发火焰的剑就是圣灵的宝剑，对不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神的道。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神的道要割你。比如说马太福音六章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话一出来，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我们定义顺服这句话，我们就一定要向爱忧虑的老我死掉。我们一定要放掉一切忧虑的心思感觉，知道说明天为明天忧虑是罪，我不敢犯这个罪，所以我一定要把我前面的路交给神安排，我一定要把我明天的事情让神来定夺，让神来介入。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他刚到中国宣教不久，就发电报给他的祖国，请求增派人来中国服事。有一个人他很愿意一生当宣教士，可是委员们选查他的资格的时候，就看见他相貌不扬，文化水平不高，就觉得他太粗俗了，所以不派他去。因为那个时候派来中国的宣教士都是一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博学之士，可是也不太容易找到人。后来他们就想，虽然他不配做一个宣教士，或许他可以当一个仆役，所以他们就推选委员当中的一个人去征求他的意见，说如果让你去中国做一个仆役，你愿意吗？他说，哦，我愿意，就是做一个仆役我也愿意，只要有机会在神的工作上服侍建造神的家，就是劈柴挑水， 就是极大的光荣啊。所以他完全不为明天忧虑，他把前面的路、明天的事就交给神了，就去了。你知道这个粗俗的人就是后来的米连博士。这个米连他六岁的时候丧父，小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童，所以整个举止都是很粗野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都不高哈。他的确有来华宣教的心志。当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全力在那里帮助马礼逊的工作，后来又去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成为这个英华书院的首任校长。他也办杂志，帮忙印刷一些书籍，出版一些书籍。所以经过好几年认真的学习之后，他的中文程度非常好，所以他离世的时候人家称他是米连博士。他不为明天忧虑，把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神会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好的道路。在美国有个博士，有个牧师，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医生一看就说这个很可能是淋巴癌，而淋巴癌是活不长的。他很有一些知识，所以晚上就常常盗汗做噩梦，知道自己一直在为明天忧虑。所以他就很认真跟神祷告。有一天神就借着以赛亚书42章跟他说话。以赛亚书42章那里提到说，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哇，他一听就跳起来了，高喊哈利路亚，经过水火都不会受害，因为是属神的，他得到释放，他不再为明天忧虑，把自己生命完全交给神了。而这个牧师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在中国大陆他不识字，他知道儿子有这个问题，他一点都不着急，还整天带着微笑。后来呢，他这样跟他的牧师儿子讲，他说神这么用你，难道他会不管你吗？这么简单的逻辑，他说神这么用你，他难道不管你吗？他就是不为他儿子忧虑。结果半年多的化验穿刺，最后的结果不是癌，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我记得我去参加这个黄孝美的妈妈的丧礼的时候，那个丧礼让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黄妈妈是一个不为明天忧虑的人，她年纪那么大竟然没有一根白头发，你说厉不厉害？当然我不是说你有白头发表明你很会忧虑啦，我没这个意思哦。可是孝美的妈妈真的，她年纪大很大，她没有一根白头发，因为这个人你会发现她从来不为明天忧虑，她身上已经没有钱了她也不会忧虑，很厉害哦。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个圣灵的宝剑四面在那里转动，是有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且发出火焰来，要探测人灵魂体的毛病，要加以对付。所以一个人如果愿意向神赤露敞开，他接受这个圣灵的宝剑所施行的属灵手术，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如果你真的愿意向神完全敞开毫无保留，接受属灵的手术， 你就能够跟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连结。神学家 William Barclay 巴克莱他曾经提到一个见证，他说史蒂文森他住在南洋岛屿的时候，他经常在早晨跟他的家人一同灵修，然后这个早崇拜呢总是用主导文作为结束。他说有一天呢，主导文只背了一半，他就站起来离开房间。那当时因为他的健康情形不是很稳定，他太太以为他病了，就跟着他走出来问说有什么不舒服吗？史蒂文森说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今天不配背那个主导文，因为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跟饶恕有关系。所以任何人他心里头若有不饶恕人的意思，他觉得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主导文祷告。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全的饶恕别人，跟别人和睦相处，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和好正确亲密的关系。所以显然他主导文背到一半的时候，圣灵的宝剑刺入这个史蒂文森的心，让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我觉得人心里头很容易犯一个罪是不饶恕。巴克莱提到，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要饶恕，也许需要先明白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他做了某一件你觉得很不对的事，比方他很粗鄙，他很无理，或是他很好发脾气，也许这个人是在忧虑跟痛苦之中，所以他有这种反应。好，需要想到也许他是在忧虑跟痛苦中，所以有这么不好的表现，得罪了你。第二，我们一定要学习忘记，不要把别人的过错一直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记得别人给我们的侮辱或是伤害，其实受伤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饶恕别人。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忘记的恩典，你可以求神给你忘记的恩典。第三，我们一定要定义遵守神的命令，要爱人如己，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神给我的命令就是我要爱别人，求别人的好处。那既然饶恕那么重要，我们怎么样学习饶恕呢？第一，你要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你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要得什么益处呢？是让我们老自己更多的死掉。我们之所以会感觉被冒犯，就是因为我们的老自己还没死掉，所以神允许我们被冒犯，好叫我们的老自己更多的死掉，我们可以由死亡得生命。尼托生弟兄在《恋我浴巾》这首歌里头，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因为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你老自己死掉，你可以得着主的荣耀的同在更丰富。第二，当你遇见这些不容的事情的时候，你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主。主耶稣那么完全，没有犯罪，却一直忍受罪人的顶撞，最后被自己的同胞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也可以运用他的神力来毁灭这些人，对不对？他没有，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要学耶稣基督饶恕原谅他的仇敌，主耶稣是这么做的，而我们所受到的伤害跟主耶稣相比其实微不足道。第三，我们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常常靠着圣灵祷告。如果你要靠着你天然的血气，靠着你的肉体，你当然没办法饶恕，只有在圣灵里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跟圣灵合作，说亲爱的主耶稣，虽然我靠自己没有办法饶恕，可是你告诉我们要饶恕仇敌，所以求圣灵帮助我，求主耶稣给我恩典， 我愿意饶恕得罪我的某某某，你也饶恕我得罪他的地方，求你让我们可以在爱里头彼此饶恕。主啊，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第四，顺其自然。有时候你做了饶恕的祷告，你决定要饶恕，也祝福了对方，甚至向对方表达你要和好的意愿，可是呢，对方就是不要跟你和好，情况去变本加厉，那你就不要勉强，你就继续祷告就好了。如果对方真的有错而不改，那主会管他。好，第五，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把上帝那个完全的爱，还有耶稣基督那个饶恕的爱不断地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办法用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去饶恕别人。我们永远不是靠我们自己，永远是靠着上帝的完全之爱跟耶稣基督的饶恕之爱，而圣灵就是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样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定义要遵行主的话，不要管自己感觉如何，跟主说，主，我就是愿意饶恕他，求主祝福他。你知道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认真去遵行神的道，神的命令。比方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如果能够的话，主日要尽量分别出来。我知道有些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状况，一般来讲我们应该谨守主日的聚会，要守主日。我认为这个不是清教徒的原则，我认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么做，因为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去教堂敬拜这位复活的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命令。雅各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你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主说一个人，他如果知道神的道，就好像他照了镜子，知道我应该是这个样子，就他不行道，那个意思他完全忘了自己的长相，他大概得了老年痴呆症，才会这样不行道，对不对？好，当然我没有取笑老年痴呆症的意思，很多有老年痴呆症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们里面还是很忠于主的，很有意思，那是主做的。曾经有一座大山，有一只凶猛的老虎，人都要成群结队经过这个山，免得被老虎吃掉，而且他们手上都拿着刀棒。有一天天使就下来对老虎说，你吃了很多人，我现在给你一个禁令，我准许你吃人，但有一种人你不能吃。老虎说，天使大人，哪一种人不可以吃？天使说，基督徒，你绝对不可以吃，如果你吃了，我就把你捆起来扔在无底坑，你永远不能出来。老虎听了就说，遵命，我一定会仔细闻一闻那个人身上有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没有我才敢吃。好，天使听了很满意，又跟老虎讲，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吃哦，明天有个基督徒要过这座山，你一定要注意。第二天果然有一个人上了这座山，老虎就把这个人扑倒，然后呢，他就从脚底闻到颈，又从颈闻到脚底，就一遍一遍的闻他身上的味道，闻了三遍，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都没有，所以他开始从脚部吃起。一边吃一边闻，结果吃到颈部也没有基督徒的味道，而刚要吃到嘴巴的部分，突然闻到嘴角有一点基督徒的味道，虽然不太浓，但是就是有一点，老虎就不敢吃了，所以整个头部都不敢吃。过了一天，天使很生气来找老虎，跟他说，我严厉警告你不准吃基督徒， 而且我告诉过你会有个基督徒要过这座山，你没有听我的话，居然把那个基督徒也吃掉了。然后我一听就对天使说，天使大人，我听了你的话以后就非常谨慎，不敢随便吃人。昨天确实有一个人过山，我把他扑倒以后，我从脚到颈闻了三次，他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我才敢吃。但是他嘴上有一点基督徒的味道，所以这张嘴连整个头部我都不敢吃，你可以来看。天使就去看，果然嘴巴还在头部，没有被老虎吃掉。天使看了以后也叹了一口气说，单单嘴巴是基督徒，你很难过山。但愿圣灵的宝剑在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生活都要做刺入剖开的工作，查看身上还有哪一部分没有基督徒的味道，没有基督的味道。圣灵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世的世俗的喜乐，什么是真实属灵的喜乐。圣灵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人情的爱，还有像耶稣基督那个永不止息的爱。圣灵人能够洞悉人的热情到底只是像耶户那种利己的热忱，为了自己那种为了自己的好处，他要做王嘛，所以很热心的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是为自己而已，利己的热忱，还是出于那个爱神的圣洁的热心。这种圣洁的热心不在乎人的喜好或自己需要付上多少的代价，只求神的荣耀。还有圣灵可以分别真平安跟假平安，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也会教我们反对魔鬼在我们身上放的担子，教导我们抵挡魔鬼所设的那些垃圾的思想火箭。所以我们要像大卫这样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圣灵叫我们要完全顺服，完全被神鉴察，在神眼前敞开来，叫神叫我们不但要跟那些恶事分开，还要从世俗还有老我分别为圣，要教导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一切的罪，脱去一切损害我们灵性进步的罪。所以宝贵的圣灵要充满一颗全所有奉献的心。雅各书四章五节这样子讲，雅各书的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吗？他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神的灵是什么样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所以圣灵恋慕我们，圣灵帮我们做他知心的伴侣，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对我们有一种忌邪的爱。这个忌邪的爱要看守我们这个人，免得我们失去单单爱耶稣的心。圣灵要保守我们的心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可以完完全全的顺服神，进到神旨意最高的地步。玷污皱纹是什么？玷污就是罪，皱纹就是人会有肉体的软弱还有不成熟。那圣灵常常访查我们里面的人，用他忌邪的爱找出一切暗中的错跟缺点，而且要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圣灵恋慕我们，他要把耶稣对我们那个神魂颠倒那个心荡神移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他会把耶稣那个因我们而喜乐而欢呼，因我们喜乐而歌唱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他还要把耶稣那个舍命的爱、新郎的爱、良人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心满意足。很要紧，就是圣灵要制作一个全新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昨天参加刘海伯伯的丧礼，我觉得刘伯伯在他身上你看见的就是柔和谦卑，所以我觉得他在基督里面被做成一首诗。你在以弗所书说我们都是基督的工作，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好像 被做成了一首诗，那个字好像后来跟诗这个字有关系，好像刘伯伯他被做成一首诗，在勇士里面，在那里朗诵给神听，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永远歌颂赞美神，说不定他也看见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跟我们一起加入。所以圣灵要赐下一个全新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让我们今天把自己完全交给圣灵，让圣灵可以无条件的做工在我们身上。